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五下午的5:09，欢迎您锁定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的热点话题啊。那么本周呢，我们看到在圣塔克拉拉县啊 ，Santa Clara 市啊，很多的居民呢是走上街头哈、啊，到这个听证会外面去反对即将要在 Santa Clara 市开展的这个叫做游民中心的一个项目哈。那这个游民中心我们都知道它在整个湾区甚至整个加州哈去进行推广建设，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啊，而且是陆陆续续都在推进相关的工作，我们也进行了系列的一些追踪报道。那最新计划要开设的这个游民中心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设想是要放在 Lawrence 和 Benton 这个街的交叉口啊，这里有块空地啊。那住在附近的朋友可能知道，有的时候万圣节这里会变成南瓜地嘛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它的这个zip code 是95051哈，有蛮多华人朋友住在这儿的。那刚才讲了，不光是说受到当地的居民哈，很多华人朋友的这种关注啊，因为这样的游民中心的项目，它的这种推行其实是来自于州政府一个叫 Home Key 的一个资助 funding 的哈，所以各地其实都在不断的推进啊。今天是在95051，但是明天就指不定去放在哪里了哈，所以这个话题呢，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关注。那针对现在哈、就是当地居民反对的这个就是游民中心的建设的项目呢，我们是今天采访啊，并且邀请了一些当地居民哈、在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那首先呢，我是找到了这个叫做住在95051的哈、这个一位华人朋友叫做 Eric 哈、那请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游民中心的项目的情况，以及他为什么反对的一个原因，我们来听一下。
好的，首先谢谢您这个给我们一个发声的机会啊。我们是住在这个 Santa Clara 这个95051的 neighborhood 啊、然后我们在这住了大概都是有6-7年的时间，很多邻居在这住了可能是有20-30年的时间。这个 neighborhood 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祥和的 neighborhood， 而且很多的中产阶级、很多的这个移民都住在这儿，而且很多这个不同族裔的人都住在这儿。在2021年的11月的时候，Santa Clara County 的话是在El Camino 和这个 Lawrence 的交汇处建了一个 homeless shelter， 他们是把一个酒店叫 Bella Vista 酒店，然后把它变成了这个homeless shelter， 然后当时呢是County 推动这个项目，而且表决通过了。时隔1年0-2个月之后，他们现在又建第二个 shelter， 但第二个 shelter 跟第一个 shelter 只相隔0.5个 mile， 非常近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湾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把两个 shelter， 一个120人的，第二个还是120个，120个 unit 的这个 shelter 放在一个 neighborhood 里面，这样的话是对一个 neighborhood 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我们这个 neighborhood 大概周围有10多所学校，然后呢，老人小孩都比较多，其实他们考虑了很多这个对 homeless people 的一些关爱，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对居民生活的不便和安全性的影响，这个是我们比较愤怒的一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开过2轮的这个 public meeting 了，这个有一个 NPO 叫 Life Move， 然后他们跟康迪一起来介绍他们的计划。这个2轮的这个meeting 之后，我们得到了更多消息，就让大家更愤怒，更这个吃惊。就是他们要建的这种 shelter 叫做 low entry barrier， 就是说很低的要求，不查 background， 而且他们这个新建的 shelter 呢是不接受 family， 因为他们只接受单身，因为而且呢是有各种的吸毒、sex offender 和这个犯罪记录都可以接受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自己都觉得这个对 family 可能不好，但是他们愿意建在我们的这个 neighborhood 里面。
这个就是Santa Clara 的居民哈 Eric 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他会站出来反对哈要在这个 Lawrence 和 Benton 交叉路口建一个新的游民中心，主要的担忧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哈，一个认为密度过大了，本来附近都有，另外就是这种没有限制性的哈，就是包括可能有精神病史啊一种威胁性的一些游民都住进来的话，确实让他们很担忧哈。那同时我们也采访了 Eric 的邻居Eason 哈，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他反对和担忧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 concern 是来自于我们的 safety， 因为这边对面就是一个小我们经常去的一个小公园，然后有非常多的孩子，然后我们平时也会在那儿打打篮球啊，或者就是在那儿玩玩滑板之类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是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shelter 以后，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这样的游民，然后还有他们如果万一不想住里面了，他们会不会就是在外面了，就会对我们的安全我觉得不是能很保障。而且他们提到整个 shelter 好像是一到两个 staff 去管理，我并不觉得一到两个人能够管理上百号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concern非常的大。对，
好的，
对，而且对整个现在城市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的发展要考虑它今后十年几十年的这个规划，如果一个在这么集中的地方建两个这么集中的建两个 homeless shelter， 对整个城市以后的发展都是一个影响。
好，这就是丁月在早些时候哈采访了住在 Santa Clara 的两位居民 Eric 和 Eason， 表达他们对于即将这是 propose 出来要新建的这个当地游民中心的一种担忧哈。那同时我们在线上也连线了另外一位 Santa Clara 的居民朋友 Julia 哈，我们也来听听看 Julia 有什么样的想法。哎，你好 Julia。
你好，我并不是直接住在那个 neighborhood， 我住在大约三四英里之外吧，但我的 zip code 也是95051。其实我们这一片很多小孩，因为那一片 neighborhood 有很多特别好的私立学校，叫做 Stratford 呀，还有一些托儿所。其实我们这一片社区很多人都把孩子送到那一片去。那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密集的教育为中心的，并且呢环境非常好。说一下我为什么反对呢？其实我在思考说这只是一个开始。第一个，那么是哪一个居民区没有这么一片空地啊，平常孩子们可以去玩的？那么如果这个批准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模式推广到我们各个居民区。另外我还考虑的一个就是，这真的是帮助这些游民的最好的办法吗？这个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些游民越帮越多，越帮越糟糕呢？就是实际上这个问题，解决游民问题真的是要建这种无门槛的 homeless shelter 才是解决吗？这样应该从根本上去解决。那我觉得实际上是市政府这些官员他们选了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他们把这种安全性的隐患呀，还有增加这些财政支出都转嫁到我们这些居民身上，这是我反对的一个理由，谢谢。
好，谢谢朱莉亚。确实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建这些游民中心真的能起到作用吗？那而且这个游民中心的项目不光是在我们今天谈到的朱莉亚或者是 Eric 或者 Eason 的家旁边，真的是未来现在整个加州都在推行这样的一些计划哈。那听了刚才三位朋友我们 local 三位 Santa Clara 居民朋友的分享，您有什么想法？您是不是也住在附近？这样的游民中心的建设是不是对您也有影响？如果没有的话，您对于整个游民中心的这种推行和加州湾区存在严重的游民的问题，您有觉得是应该怎么样解决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吗？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想问一下朱莉亚，你刚刚觉得说或许这个建游民中心不一定是一个解决之道，你心中有什么设想吗？就是说政府你期望他们怎么做来解决，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希望其实应该先做研究吧，就是现在这么多游民，我知道市政府就各级政府都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已经很多年了。最典型比如说是三藩市花了无数的钱去帮助，可是结果是游民越来越多吗？那么我觉得这些非营利组织也好，政府也好，其实应该耐下心来真的研究一下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这个问题，因为明显不是钱的事情，也不是他们没有安置的问题。我觉得在没有弄清楚真正的原因之前，其实盲目的就去做这种表面上浮于表面的事情是不行的。我可能更想有研究的结果，还有我觉得实际上应该还是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实际上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怎么帮助这些游民他们真正能够自力更生，能够真正的能够找到工作来养活自己，而不是一味的给他们就是要吸毒给毒品，要什么给什么，要吃的给吃的，要钱给钱这样子。
好，谢谢您的分享哈。确实这个游民每年激增的问题是非常严重哈。像是 Santa Clara 县，我们看到就是过去三年哈，2019到2022年是增长了35%啊。无论是在 Santa Clara 还是这个东湾、南湾，旧金山就更别提了哈。我们之前在这个我办公室在那边，晚上上街，我几乎从办公室走到那个我的 parking 就要经历5、6、7、8个这个游民，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但是怎么样解决呢？我们之前有采访过，就是 Sacramento 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哈，它是专门帮助就是成为 homeless 的一些妇女这样的一个专门的组织。那他们是民间组织啊，它不是由政府运营的，而是来自民间善款捐助支持的。当时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就跟我们分享了一点哈，他说来自政府运营的这些项目呢，他们支出非常庞大，然后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这个system 和组织哈，把大部分的资金都用完了，真正落到就是能帮助 homeless 的地方呢很少。那就像刚才朱莉亚谈的，就是说很多地方他实施的这个服务没有真的帮到他们需要的地方，更多的人是想走出自己的困境，能够自力更生。你只给他吃，只给他住呢，是远远不够的哈。好，那这是我们从这个在跟踪相关的一些这个项目和故事的时候呢，得到的一些反馈吧。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啊？非常欢迎您加入我们来一起讨论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线上有一位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哎，丁月你好。
哎，你好，请讲。
每次的问题我听到的 Hello？
哎，可以、Hello? 可以听见。
哦，没错。
你好高先生，可以听见。哎，请讲。
发现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些游民啊干什么的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没有这种同情心的话，那就学中国大陆，把这些人搞出这个人口失踪，不都解决问题了吗？对不对？就这么干了，这是我想法。
哦，高先生是有一点自己的意见哈。哎，那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像是朱莉亚，您有听到过吗？比如说，有些社区的居民也会说，如果不建的话怎么办呢？这些人他就存在，我们难道就不帮助他们吗？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呀。我觉得帮助我也自己和其他人讨论过，我觉得就是帮助是可以，你可以暂时给他们居所，就是但是你一定要在居民区嘛，在这么密度的居民区，那这个地又贵，然后呢又没有效率。其实最有效率的，比如说在那个你开车半个小时或者多少英里之外，有那种特别大的工业区，很大很大的地，这样我觉得要从效率出发，一个就是不要政府来做。就像你说的，政府他们很多钱都浪费了，要让这个私人来做。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你把它集中在一起，其实效率更高。我其实觉得帮助当然了，但是你有办法，你一定要放在居民区吗？你不能放在这种就是真正的可以建很好的 facility， 然后让他们真的安心在那个地方，可以来重新 rehabilitate， 就是重新能够让他们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好，谢谢您的回应哈。好，那么对关于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帮助更好的帮助这个游民哈，其实我先前采访的这个 Eric 还有 Ethan 哈，他们也谈到了一些哈，但是现在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我们稍等一下回来继续跟您探讨这个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关注的是 圣塔克拉拉县的圣塔克拉拉市想要在 Lawrence 和 Benton 这个交叉口建立新的游民中心的提案啊，遭到很多当地居民的反对。原因呢，刚才几位已经都分享了哈。那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是否也担忧带来的一些治安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呢？或者您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好，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热线参与的听众，叫做Elena， 是你吗？你好。
我就想，尽管我不住在Santa Clara，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游民中心放在，就是说居民区，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那里有那么多小孩，那么多那个都是那个小孩啊，学校啊，还居民，这样的话对那些人本身就是他们没有约束的都有问题的，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对小孩都是一种很危险的侵略，让他们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人碰到这种情况，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都是伤害他们一辈子的。所以住放在居民区是不对的，就不应该这样做。市政府就说，那就请问市政府这些领导为什么不放在他们家的附近呢？然后也同时，你刚才已经 study 过了，你说 Santa Clara 在那个叫什么？在那个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增长了30%，那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平均一下，在 Palo Alto 啊什么地方都可以承担一点这些的Mountain View Palo Alto 都是他们那些区都可以承担，而且叫这种 Santa Clara 那里本身他们就有很多小孩啊住宅区的人啊能够要承担那么多的风险，然后那个让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胆战心惊，没有安全感，这是很不好的，不应该这样。就或者放在就他们市政府应该去跟那些deal with这些，或者是像专门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像让他们那个如果吸毒也好什么的，怎么让他们能够改进他们的生活方式，通过劳动，通过什么样，然后去获得重生，而不是说弄一个放在居民区里，那影响整个居民区的那个环境以及家庭的小孩成长，这个那个让他们成长在这种很那个就说很不安全的环境里边。
好的，好，谢谢您的分享哈。好，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之前的采访当中哈，住在 Santa Clara 的这个居民叫做 Eric 啊，他也谈到，其实确实有人就质疑说，那你们反对建游民中心的话，难道就是反对帮助游民吗？他也跟我们解释说呢，不是这样的哈，我们来听一下。
哦，对，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这个95051一个 neighborhood， 这个觉得其实整个湾区的这个 homeless 的情况是在变化，是在发展的。然后呢，整个州政府跟这个 county 呢是有很多的 funding， 他们是可以愿意建更多的 shelter。关键我们不是反对建 shelter， 而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建 shelter。就是如果现在95051能把这个 shelter 建在居民区里面，跟这个neighborhood 混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建这样同样的东西，建在 Campbell， 建在这个 Saratoga、 Cupertino 都可以建，不同的 neighborhood 他们都可以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大家起来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提议，比如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什么样，比如说放在一些远离现在这么集中的 neighborhood 的地方，放在一些这个industrial area 可以放，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会更和谐一些。因为我觉得确实这些 homeless people 需要一个地方去住，但是不是把它放在这个密集的这个已有的这个 neighborhood 里面，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说鼓励大家的这个居民知道此事，然后参加这些 public meeting， 然后呢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应该去给这个 city council member 或者是 county 的 supervisor 打电话，然后或者是签这个 petition，这个是我们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们也希望其他城市的也不应该袖手旁观，应该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来一起帮助我们。
当地的居民有在脸书上哈建立一个群组，叫做 Save Santa Clara County 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他们的更多的征迁的行动啊，或者参与这些抗议的，还有这个听证会的一些行程的话呢，可以去搜索哈，去关注更多的一些信息。好，那么他刚才这个 Santa Clara 的居民 Eric 谈到了哈，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当地一个地方的，那也需要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关注和支持。那今天我们节目还连线了哈。住在 Cupertino 的一位居民朋友叫做 Mina， 他也是自愿义务的啊，在帮助这件事情进行征迁和在社区当中进行这个奔走哈。那我也想问问 Mina， 你为什么想要花自己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哈？同时对这个解决游民的问题，你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呢？
主持人你好，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普通民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是这样子。我的小孩其实就在 Santa Clara 的那个 Strafford 上学六年，所以说，而且呢，这个游民中心的地点就在我从 Cupertino 家里到上班的路上，每天我都会经过，而且还会送小孩。那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影响的不仅仅是住在这个site 周围的群众，对很大地方的居民，这都是有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另外呢，关于刚才高先生他们就是质疑，我们这些反对的民众是不是缺乏爱心呢？我们对于流民，但事实上呢，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子。虽然就是推动这个流民中心的那些人打的是一些大爱的招牌，但其实他们背后有很多一些政治利益啊之类的。而且，现在 Santa Clara County 是推动把这些流民中心放在 neighborhood 的，他们是专门这么推动，因为一些大爱人士他们说了，我们不能让这些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以他们就是不能把他们放在工业区，不能把他们放在荒凉的地价便宜的地方，就要放在这些地价很贵，然后在你们这些硅谷高尚社区里头，这样子他们才能感觉到社区的温暖。但是他们说的这句话之外呢，他们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流民中心完全没有配套设施，没有 infrastructure，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流民他沦落到这个地步，他可能有吸毒的问题，他有些精神问题，或者他的智商可能有一些人是那个有一些智障啊，所以他没法找正常的工作，所以他们更需要的是专业人士针对他们个人的特点进行一些专业的帮助。你完全没有 infrastructure， 就修一些免费住房把他们扔在那儿，就像喂动物一样喂吃喂喝，你这是真正的帮助他们，真正的让他们获得新生吗？最后你可能就是说这些流民和附近的居民他们是双输，而并不是说形成一个双赢的格局。
谢谢 Mina 你的这个分享哈，我们的热线电话还在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您有关注到哈，即将在南湾就是 Sunnyvale Santa Clara 的这个中心地带 Lawrence 和 Benton 啊，要 propose 一个新的游民中心的事情吗？那您是否住在附近？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就像不光是住在附近的朋友，刚才几位居民朋友都分享了，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哈，对于社区的治安啊，对于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从根本上解决游民的问题，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讨论的。欢迎您继续参与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刚才还有现在正在跟您关注和讨论的是呢，建设游民中心是否能真正关注到游民的问题哈。那来源点呢是 Santa Clara 的居民哈，最近很多关注到了抗议在这个最繁华的附近全部都是学校居民区的这个地点呢来建设游民中心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游民问题，加州就是已经可以说是老大难了啊，加州是全美游民最多的哈，是全美有58万，但是据说16万多都在加州啊。那而且其中25%以上的游民都是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病和问题的，是非常非常难以帮助和解决的哈。那之前加州的这个就是专门有一个游民研究问题小组就统计说，其实呢，加州已经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了哈，在这个18年到21年花了100个亿，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呢？ 却是游民在街头上越来越多，所以到底怎么样有效的帮助游民哈，真的是一个值得从今天这个游民中心延伸出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线上呢有请来就是住在这个南湾的一位居民朋友哈 ，Mina Cupertino 的居民朋友 Mina 哈。关于这个问题 ，Mina， 您还有什么想补充、想分享的吗？
对，我是想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参与抗争的很多 Santa Clara 居民，他们都反映说他们市议员的态度让他们很失望，所以我是想说一下，当地官员其实对这种事情他们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说我们应该从关注选举、关注本市议员的，就是到底什么样的议员是不是真心把保护市民放在心里的这种议员选上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南湾其实第一个修建流民收容所的城市是 Milpitas， 那你认为 Milpitas 的官员他是特别的大爱、特别有理想吗？但是我告诉你，实际的他们修建了流民收容所之后呢，他们70%的流民都收的不是Milpitas本地的流民，他们因为他们如果收容其他城市的流民，他们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所以这背后是有很多的政治利益在里面的。如果一个真正关心你们本地市民的市议员，他就不会以这些大爱的口号给你们打马虎眼呀，说我不知道这种流民会造成任何问题呀，或者是完全不顾居民的呼声。我想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 Cupertino， 因为从前年去年开始吧，大概南湾所有的中心城市都有了修建流民中心的计划，而 Cupertino 是唯一一个还在跟 county， 就是我们还在很谨慎的跟 county 斡旋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呢？是因为2018年到2022年 Cupertino 市议员里头 Better Cupertino 义工是占绝大多数，而他们呢都是草根义工，没有任何一些政治利益的支持啊，或者一些政治资金去把他们选上去，他们完全是靠我们老百姓义工、老百姓小额捐款选上去的。所以说老百姓的安危啊，我们城市 neighborhood 的安全在他们心里非常重要。他们关于流民问题呢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们的去年赵良芳副市长就曾经说过，我们 Cupertino 如果只有10个流民，你非得逼着我们盖100人的流民中心，你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啊，你是真的在帮助流民呢，还是说给我们招来更多的流民，让这个城市的问题更加恶化呢？然后呢，当时还有一位我们的市议员张威利，他是自己曾经一个一个去再把我们城市里的流民的那些帐篷他都去 visit 过，而且他在里面找一些身强力壮的，他就说你愿不愿意我们城市弄一个工作培训中心，所有你们愿意干活的干得好了，我们可以给你房子，这样我们形成一个正循环，你可以得到尊重，对吧？你没有必要非得过这种生活。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议员呢，他们也是了解流民的情况，然后分别去比如说联系一些什么家暴收容中心呀，或者戒毒所呀，因为把他们介绍到这种专业机构，我们觉得这样子才是更加有效的帮助流民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说就是在本地城市盖了一个流民收容所得到很多政治利益啊，得到一些资金啊，那样子的市议员其实是大家应该很警惕的，下一次选举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
好，谢谢 Mina 的这个分享和建议哈。那对于这个 Santa Clara 县Santa Clara 县在 Santa Clara 市要建的这个游民中心呢，我很快补充一下啊，3月9号会有一个听证会哈，那是在这个Mission Church 哈。如果大家这个关心这个议题啊，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啊，您如果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心声呢，这次一定要站出来哈。是在3月9号晚上6点啊，晚上六点的 Mission City Church 啊，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不要错过表达您的心声和意愿的一个机会。